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系由崔氏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请听新闻提要：联邦政府紧急声明，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情况同要求有新变化；澳洲成功开拓新贸易出口市场；新州已出台新反歧视法，加强保护宗教自由；莫纳什大学研发出新冠病毒快速检测仪。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在阿斯利康新冠疫苗被发现存在罕见的血栓潜在副作用后，联邦政府对该疫苗的接种建议已做出改变。总理莫里森在4月8号晚间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根据免疫技术咨询小组的建议，辉瑞疫苗比阿斯利康疫苗更适用于50岁以下的人群。免疫技术咨询小组的建议如下，目前对于年龄50岁以下还未有接种过阿斯利康第一剂疫苗的成年人群，更建议使用辉瑞而不是阿斯利康疫苗。凯利说，这个是基于随着年龄的增长，武汉肺炎并发症的风险增加，同时这样做也是为了增加疫苗接种的有效性，而出现这种罕见事件的风险可能降低，但并非为零。第二条建议是，免疫接种提供者只应向50岁以下的成年人提供第一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前提是对于一些个人而言，受益显然大于风险。第三条建议，已经接种了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而没有任何严重不良反应的人，可以安全接种第二剂，这个包括50岁以下的成年人，而在接种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之后出现同血小板水平相关血栓问题的个人，不应该再接种第二剂。卫生部文官长麦菲教授补充说，改变建议是要做好高度的防范措施。澳洲出口行业成功利用替代市场，抵消了中共经济报复造成的大部分损失。据经济专家分析，澳洲大部分出口行业都已经找到了新的销售市场。如果不计入葡萄酒行业，中共贸易禁令给澳洲造成的损失还不到10亿澳元。自从澳洲公开要求对疫情源头进行独立调查之后，中共就对澳洲出口到中国的价值200亿澳元的一系列产品施加各种限制。澳洲政府和出口商一直在度积极寻找替代市场。洛伊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拉贾表示，目前澳洲的大麦、煤炭和棉花、糖和木材出口商都在其他国家找到了新的买家，部分或全部抵消了中共经济报复的影响。4月7号，贸易部长泰安宣布了一项帮助澳洲在亚洲开拓新市场的战略计划。该计划将重点放在澳洲具有竞争优势的市场和行业，好像印尼的医疗保健市场和日本的金融服务市场。泰安说，政府和商界需要共同合作来推动澳洲在亚洲地区的贸易。近日，澳洲新州议会反歧视法专责委员会表示，多数议员支持推动修改该州的反歧视法。如果提案被接受，新州将领先在澳洲其他州，出台法律压制对宗教信仰的歧视，为宗教自由提供更广泛的保护。由14人组成的2020年反歧视修正案宗教自由和平等法案联合专责委员会在近日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说，多数成员认真审查了澳洲一国党新州领导人雷森提出的反歧视法修正案，并得出结论，他提出的法案是一个有价值的改革模板。大多数的委员表示，该法案已经吸引了新州的基督教、犹太教等团体的支持。委员会主席阿普顿敦促政府采纳建议，并在年底前出台法律。他表示，任何反歧视保护措施都应该发挥盾牌而非利剑的作用，受保护的行为即要合法，亦要同真正的宗教信仰有关。新州律师协会发言人表示，如果新州政府就这一建议采取行动，律师协会愿意在制定这一项法案时提供意见。 维州莫纳什大学的科学家们开发了一种小型的快速检测病毒仪器，能当场在35分钟内检测新冠和其他病毒、细菌或遗传物质。这一项研究开发由维州 Alfred 医院支持的莫纳什大学研发的设备证明检测新冠病毒方面非常成功。负责研发的派瑞关教授介绍，这是一种可用在任何其他病毒测试的物理设备。对于新冠病毒，你可以将其安装在邮轮、体育中心和一般没有检测设施的地方，好像实验室严密标准的新冠检测一样。这个设备先从患者样本中筛选出 SARS-CoV-2 病毒特有的遗传 RNA 物质，而不是看一个人先前是否有这种病毒的抗体。这个设备可以在35分钟内通过试剂由粉红色变为黄色来显示受检测者是否确诊中共病毒。该设备还可以用在测试其他呼吸道病毒、细菌或其他问题，其潜在的使用功能还将在未来几年内进一步扩展。这一节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